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金发阿花。昨天呢，讲到陈楼进的《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本来今天呢要继续讲啊，但是因为最近的新闻实在是太刺激了，所以呢不得不呢暂停一集了啊。讲到五都选举文化的啊，政治文化的这个分析了，那这是 Part 4了啊。最近呢，凶轰动的代志都是郑鸿宇在台中市的甘城云区呢，参加这个抢盟就辜宽明先生的抢救台湾联盟，第100场演讲的时候因为讲到这个马政府的几个政策呢，越讲越气呢，忍不住脱口而出呢，就骂了三字经呢。那么这件事情呢，竟然呢轰动了全台湾的电视和这个报纸整个电视报纸讨论了两天两夜每天都在讨论这个了。但是我刚刚讲，也讨论的方向都足偏差了，只是讨论说郑鸿宇骂了三字经呢，这个对女性不礼貌，讲有的无的，但是拢无一个深入的探讨，郑鸿宇为什么骂三字经呢？一个人呐，假如是习惯上嘴巴里面不干净骂三字经呢，那当然也爱欢心了。但是有一个深远的原因论述到最愤怒的时候，无可奈何之下，突然跑出一个三字经呢，让都爱来讨论呐，他骂三字经的背后的原因呢。我刚刚真奇怪这些媒体的偏差呢，你想想看呐，当初阿扁在执政的时候同样一个问题啦，杨鲁门有一个年轻人叫杨鲁门的，为了农民的这种粮价政策的不恰当他呢到处去放炸弹来威胁人家，威吓人家后来被查出来是个年轻人叫杨鲁门的，结果所有的报纸电视一片歌颂之声呢，供杨鲁门这个稻米炸弹客呢是一个英雄是有良知的，有道德的。现在郑鸿宇为了学台湾的研究生，为了弱势族群的公维的通过，每一句三字经竟然被围剿的体无完肤很奇怪郑鸿宇的那个三字经会比杨鲁门的炸弹还要更可怕吗？这问题会比杨鲁门的炸弹更大吗？杨鲁门真的去放炸弹这个呢变成英雄用三字经的就被骂成狗熊，就面骂得好像窝头不堪但是让那些特伦为什么郑鸿宇骂的三字经会让这些统派媒体害怕的比害怕炸弹还严重呢？因为老实说郑鸿宇讲出来三字经前面的事件所酝酿的怒气呢，其实这一凶他已经是点燃了群众心中的怒火但是为全台湾都爆炸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应加下了。因为这个三字经是大家台湾人心中早就想骂出来的，只是呢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是在那个场合里面不方便而已的只不过是郑鸿宇演讲冲动之下就把这几个计划呢出来了，但是这个话呢是全台湾人心中的共同的心声呢，对这个政权的共同心声呢。所以呢，当然呢，郑鸿宇道歉是有必要的了，因为他是一个社会的公众人物了，媒体上大家都知名的媒体人物了你讲这个三字经呢，当然多多少少人会感觉说你教派音啊大事了。但是让他分清楚那个场合，他不是在那个电视的媒体上出现的语言他是在一个公共的演讲场合所以这个严重性就没有像在电视里面公共的媒体里面出现这么严重另外一个东西，你看看他所讲的东西，我们要去追究他讲的这种社会不公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呢？我们发现我觉得这个三字经还要再骂一次了。 为什么呢？这代志发生以后呢，伊所讲的问题，陆委会的副主委竟然公然否认了，还加上行政院长也否认有这件事情。但是人家举出来的这个证据是明明确确的啊，陆委会直辖的中华发展基金会，它是属于陆委会底下的下属机构啊，是正式的行政院的组织啊。他向这个陆委会所行文里面要求呢，对中国来台的研究生呢，每月花新台币3万元呐、啊。那么陆委会呢，在民国98年11月16号的公文里面核准了这个案子啊。那么这个公文为了标示经法了，不是在空口说白话了，连那个公文的字号都给你查出来了。就是98年10月16号由陆委会陆文字第09800235705函呢、啊，就是完全批准了这个大陆研究生来台湾呢、啊，每名每个月呢啊花3万块的补助金呢、啊，新台币的。这个明明在这个白纸黑字，而且行文在行政院的下属机构里面的公文里面，竟然陆委会的副主委和行政院长可以公开公北菜，这不应该再骂一次吗？接着是进入这代级，甚至有些呢就站出来混淆了，混淆视听呢。他说从李登辉时代、陈水扁时代就有实施这个制度，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假如他那个时候实施的制度和现在实施的制度是相同的，为什么还要重签呢？为什么公文要重批呢？这种骗人的嘛，李登辉时代和陈水扁时代是有补助这些研究生的费用，但是是哪一些研究生对象不一样呢、啊？李登辉时代补助的是什么啊？是天安门事件以后那些民主人士啦、啊。那么被中国共产党放逐到海外去呢，那么要到台湾来了解台湾的民主政治呢，他们生活有问题了，所以李登辉总统才设立了一个特别补助的措施，让阮明啊、王丹啊这样子的人啊来到台湾做一个东亚研究所做一个研究，然后给他补助一个月的生活费了。这个和陈水扁时代也一样延续这个问题，这个和马英九所要实施的陆委会所要实施的啊，每个月花每个研究生新台币3万元，这怎么会是一样呢？这个不是所谓天安门事件的这些民权人士啊，这是无分什么啊性质啊，只要是承认了中国大陆学历以后，他来台湾以后的研究生每个都3万块，那个对象有多大，对象也不一样，怎么会是一样呢？所以我刚刚说不只是郑鸿宇骂三字经，我也要跟着骂三字经呢。一个政府不敢去承认他的措施，假如你那个措施你认为对的，为什么被郑鸿宇骂了三字经以后你赶快说要考虑取消呢？正确的为什么要取消呢？这根本就是无同的物件呢啊！如果你没有花函，没有正式的这个预算，怎么会取消？没有正式实施，怎么取消？你取消什么？这不完全不知道错误了。那么这样子的三字经骂他有什么不对的？从这样的情况来讲的时候，盖杰良共啊，这个对社会教育不好。那么我告诉你了，郑鸿宇骂的三字经在社会教育、政治社会学里面，在政治教育的范围里面有几重含义的，有三重含义的。一个是在语言的教育上，他这个有过错，公众人物啊骂脏话呢，对小孩子的语言教育这个有这个有失礼仪啦，有道德上的瑕疵啊，这是第一个。但是第二个呢，你要知道他在教育台湾人面对这个不公平的制度，你不能永远忍气吞声，一错再错，所有的努力都努力完了，你还不敢反抗，那你这个民族是没有救的。所以用三字经最起码最轻的反抗的方式呢，来骂出来，这个对台湾的民主教育、精神教育是有帮助的，这个要鼓励。 就要颁奖状给郑鸿宇啊。第三个呢，他三字经假如骂出来背后的问题被探讨，然后客观的解决他，那也要颁奖状给郑鸿宇啊。所以郑鸿宇这个三字经的风波呢，应该记两大功一小过了，那是一个持平的看法啦。我们要了解他骂什么，背后是在骂什么，为什么而骂了，然后才讲到那个最表层的形式上的问题是不适当的，这样而已的。那谢同学，马上给我等等来。
大家好，我是苏贞昌。四年前我给大家推荐拜托议员选了李天鸿，四年来一直议会表现无予咱失望，文政理性够力，认真打拼，做好养家。苏贞昌伫遮要再次给大家拜托，拜托你支持大安文山区的市议员李天鸿，拜托，感谢。
十一月二七，拜托各位继续支持大安文山市议员候选人四号李天鸿。
阿元伯啊，你泡茶哦，真香咧！
啊，这就恁翁介绍我去绿岛买三零四高山茶啦。
不怪这尔啊香，今嘛买两斤，佮加上正台湾特产滴啊做的茶具三宝哦。
就是这啦。
哦，你卡手佮加咩哦？
台湾茶吼，都爱配台湾的茶具啊。
冬茶抢先上市，2507-5501。
讲到土豆汤，我就想起以前的古早味。绿色稻田工作室介绍健康好食，真正代表着咱正港台湾味的土豆汤。接到订单才现做，保证天然新鲜，而且袂黏嘴齿哦，伴手送礼拢袂歹。绿豆服务专线：
02-2507-5501-02-2507-5501。
大家好，我是郭瑶琪。有姐姐朋友跟我讲错过顶摆鞍马山之行，无欣赏到地质高雅的姿态，感觉足可惜。瑶琪应大家的期待，伫十一月十四、十五两天，要带大家过去鞍马山赏鸟、佚佗。另外，还有一个为中台湾加油的行程哦，地质在等你哦，02-2507-5501。2507-5501。
大家好，我是陈思梦，我要向大家推荐咱绿色稻田品牌的花芽玄米，有丰富的天然活酵素和抗氧化的成分，可以预防老化、高血压和各种的慢性病。采用正港本土研发的技术，台东慈上的 UGV 保证袂让咱老亏，祝福所有听台湾的朋友都会当健康，搁长岁寿。电话专线。
02-2507-5501，你我空气，我我空气。
妈，你看，我有帮你买你上爱吃的香菇回来哦。
哈，这摆香菇贵松松，起价起价呢呢。
妈，这香菇唔那水，而且是正台湾保利的香菇，上重要的是绿豆拢无甲咱起价一加银。
安尼就对啊啦，台湾人就是爱照顾台湾人。
正台湾保利的香菇，
车卡02-2507-5501，2507-5501。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阿华啦，要被探讨的是从五都选举文化的层面来看郑鸿宇这次的三字经的风波啦。那么有人讲啊，郑鸿宇这个公众人物怎么可以出现干叉娘这样的三字经呢？我都讲啊，这个郑鸿宇的干叉娘三字经的事件呢，有三个层面呢，在教育的层面来讲，第一个，在语言教育上这是不恰当的，对小孩子来讲，或者是啊现场的观众来讲是不恰当，但是呢，对民主的精神，唤起台湾人的愤慨的公益的精神，这是有贡献的。那么第三个呢？用这三字经所引发的这些不公平的政治政策，怎么讲人民怎么讲他都不改过的政治事件，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帮助，那么这是第二件功劳了。所以郑鸿宇的骂三字经，为了这个大陆留研究生来这里啊，还有种种农民的这个稻米粮价的 啊，这个入不敷出，血汗付入不敷出的这样的事情来发飙骂三字经呢，我觉得应该记两大功记一小过了。那么人为什么要骂三字经？难道啊只有啊这个有一些人嘴巴很贱，他就是变成顺口溜了，那没办法了，那是他修养的问题。但是有些人文雅的人都要骂三字经，那是什么情况？那么在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得主叫做 Simons Honey， 他讲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了。他说骂人的出口啊是弱势者无助的叹息了。除了那咒骂声以外呢，正义无能为力啊。这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所讲的名言啊。他说呢，对那些啊，政治独裁武断的国家呢，人民为什么要咒骂呢？因为那个是弱势者没有办法中的没有办法了，弱势者无助的叹息了。除了那个咒骂声以外呢，这个社会呢，正义呢无能为力的。也就是在那种独裁的不顾民意的国家呢，那个弱势者呢，他怎么讲道理怎么样哀嚎都没有人听得到，那怎么办呢？只剩下一个方式来表示他的愤怒啊，就是骂三字经嘛，还有什么办法呢？但是那种三字经呢，与其说是骂人的话，不如说是一个弱者的哀嚎了。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面呢，正义啊无能为力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那么苏格兰有两个作家呢，在他的小说里面常常写一些粗话了。那么苏格兰大家都知道的李苏兄一直和英格兰统治压迫被英国人欺负啊，这苏格兰人对英国兰人写到英格兰人啊，他小说里面就出现了一些描写苏格兰的一般老百姓的愤怒啊。他说呢，写粗话的方式有的时候是表达对殖民统治者的不满呢、啊。那么这句话呢，也可以看出来一个被殖民地区的人民为什么骂人的话会特别多、啊、尤其台湾为什么美人会特别多呢？在这个时代啊，有一个很趣味的啊，这个研究啊，在日本当初的日本总督府啊，有一个警察啦、啊，日本总督府警务局的一个警察叫做山根勇丈。山根是山上的山，根是树根的根，勇是勇敢的勇，藏是西藏的藏。山根勇藏先生写了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就是台湾民族性的百谈啊。啊，对台湾民族性的研究里面，其中有个专章啊，叫做台湾骂语之研究了，台湾骂人的话的研究了。那么他统计的结果呢，因为他是在总督府服务了，所以一天到晚在台北市台北县附近新城啊新庄啊三重埔啦、啊、这个地方出出入入，他就以新城啊跟三重埔的泉州人的泉州音的闽南话了骂人的话做了一个统计了，一共啊分成了541句的，发现呢、啊、新城啊沙中埔跟台北市泉州人骂人的话呢有541句的。那么还分成几大类，就是男人骂男人的话呢有334句了，女人骂女人的话有26句了，男人骂女人的话有39句了，女人骂男人的话有65句话了，那么对一般人骂人的35句了，对特殊的台湾人来骂他的20句了，譬如说台奸呢公傻卡那就是骂台奸呢20句了，对日本人骂日本也不能告啊，这块呢22句了，一共加起来是541句话了。那么最短的就是三个字，也就是啊，这里郑弘毅讲的那句了啊，是最普遍用的了。那么台湾人在骂人的话里面，300多句的男人骂男人的话里面呢，全部和性器官都有关系，和性都有关系。那么女人骂男人的话里面呢，都是和死有关系的，什么碰到地面啦、罗盘西啦、卡本基啦这块的啊， 那么像郑红怡骂人的叉叉娘这种东西呢，是一个非常变成一个除了字面上的意思以外，有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被殖民者的内心愤怒的顺口溜了，它不只是字面的意义的了。那么在中国，它中国真的就比台湾文雅吗？其实我们来研究《水浒传》里面呢，《水浒传》里面有人研究，光是《水浒传》里面出现的108好汉骂这个官员和政府的话呢，什么鸟官啊，什么狗官啊，高官啊，什么鸟官啊，一共出现了500多次。那为什么《水浒传》里面这么多骂官的话呢？而且那么多样呢？也是对暴政的不满嘛。因为他小人物呢，要改变这个政治的不公平呢，政治的不人道，完全无能为力啊。无能为力之下，他只能靠骂来得到心理的舒缓呢、啊。要不然他不是自杀就去杀人，要不然就变神经病了。所以从社会心理学来讲，偶尔的这样子的骂语的发泄呢，对心理健康是有益的了。我不是狡辩了，这是社会学的研究了，我是从研究报告里面讲的了。像这款的情形，郑红怡所骂的状况之下是，你竟然变得这样，你要不公平嘛？台湾的研究生，台大的研究生。可以从5000块的补助费，每个月5000块，杀杀杀到现在剩下3000块一个月了。那么整个台湾其他大学，台大都是一个学府的代表呢，都3000块。其他大学台湾的研究生补助到钱，有些私人大学的补助是一个系呢10000块的。去争取的人几百个，然后筛选出来10个人得奖，得奖学金一个人到1000块一个学期。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们竟然给大陆的研究生申请的就是1个月3万块，给大陆来台湾的艺术家是6万块。以中国啊的物价来算的话，台币3万块或6万块，对他来讲都不得了的财富了。而且台湾现在的经济状况底下，你知道吗？塞电车刚塞10几点钟，就各位收入3万块左右了。卖早餐的平均差不多2万多啊，收入了。那么大学生毕业以后加班啊，打工还一个月，下午搞爹砸价呢，就各位赚2万2千块了。这些东西呢，你要知道整个台湾的状况，台湾的经济的状况是糟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咱家爹人都无得帮忙啊，你可不可以帮忙别人啊？帮人，迄别人使用1000多个会当瞄准我们的人呢？你讲老百姓袂愤怒吗？啊、老百姓愤怒，老这问题嘛，不是第一天讲啊，已经讲了几百个月啊。但是陆委会始终呢不吭声。现在这个郑红怡3字经爆出来以后呢，陆委会讲啊，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我就把公文念出来，字号都念给你，还说没有这回事。啊，连行政院长都不知道这代志，啊，已经给他骂半个月去啊。你政府在讲白贼，在暗藏代志出代志啊！今嘛从每一个3字经才开始去注意这个事情，知道这个3字经的杀伤力很大，尤其是郑红怡骂出来。对了，没错了，他是不得体的。但是郑红怡引爆的台湾意识，他知道会影响到5都选情的啦。啊，就在讲哦，这个没关系啦，根本没这代志，没这代志，我都再念一遍。98年10月16号。陆委会发出来的公文陆文字第09800235701号函，就明明白白的里面就补助大陆中国的研究生每个月3万元。啊，你要公布，你不欠人骂，对不对？那么从这个郑红怡的事件，再谈到我刚刚讲的日本人山根勇壮研究台湾话的内容，为什么骂人会这么丰富？全世界最丰富的两个国家骂人的话最多的就是台湾话、台湾人跟土耳其人、啊、那台湾人为什么这么多？山根勇壮分析说，因为台湾人400年来都被人家殖民，都当人家奴隶了，武力武装抗暴都失败，都被人家杀一顿，最后只好学习到只有在语言上求得一时心理的快感才活得下去。 所以这个语言变成一个阴沉的反抗的象征，听清楚啊，叫做阴沉的反抗五个字啊，这个只有台湾人听得懂这五个字啊，你看这三根勇壮研究到多么样的深入，什么叫做阴沉的反抗呢？咱等一下再来分析给大家听。
哎呀，来来来，你一嘴啊，阿公一嘴，阿公啊，吃一嘴啊，哎，阿公哥一嘴啊。
阿公，拢好你食了了啊啦。
哎呀，卖烤啊啦，阿公啊，过来绿豆杯就好啊。
到时阵嘛是好你食了了啊。
阿公是为着支持本土的好点心呢。
绿豆方块酥，手工现做，无染防腐剂，
今嘛订八包，阁送四包哦。
0507-5501。
妈，我现在一直落头门，要安怎？
这是新山老的自然现象。日头现在有在介绍乐德法洗发精，听说不管是压力大，生孩子还是化疗以后落头门，都可以使用。
乐德法天然活发洗发精，
天然、温和、安全，照顾我们头门的健康。
02-2507-5501
0507-5501。
真侪人拢问我讲，国盛，为什么你的毛啊一直低调调？自从我开始落头毛了后，我试过真侪方法，但最后只是用钱换来一摆过一摆的失望。台湾动物科技研究所对动物的初乳来萃取出普利素，强化着咱的头毛的健康，也替咱拍好头毛的地基。这是我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旧法专线02-2507-5501 2507-5501。
爸，为什么你买的乌鱼子这么胖？
哈哈哈哈，以前还没臭臭味道吗？
对啊，
这是浙江的野生乌鱼子哦，还有含便便的服务哦。
那会这么好啊，这样对我这种不要行乌鱼子爱吃乌鱼子的人最方便啊。
今年又增加游戏师四修啊，服务电话0507-5501 2507-5501。
台湾杂志满街市八卦报道害人心，
挑选刊物爱注意，一定一定看杂志。
世界经济脉动，台湾的前途未来，
看杂志是你上好的选择。
我是陈柏志，
我是曹长青，
我是林宝华，
我们都在
看杂志。
订购专线02-8732-5155，
02-8732-5155。我是陈思梦，
我是吴国栋，
我是翁景物，
我是简燕。
以下我们社会推荐《花哥开讲精选集》第二集，想要收集花哥趣味笑话的节目内容，想要听吴景发讲正港精彩的文学故事，《花哥开讲精选集》第二集，一套八片1300元，请卡。
02-2507-5501，你我抗起，我我抗疫。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阿花啦。从郑鸿瑜的《三字经》来分析情，谈到台湾人骂人的文化的背后的一个意义的，这个是日本人当初总督府警务局的警察山根勇壮的研究，非常有名的一本书里面所写的《台湾人骂语的研究》。他就讲到台湾人骂人的话为什么这么精彩这么多，就是台湾人心里的一种阴沉的反抗。什么叫阴沉的反抗呢？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呢这么强大的武力和组织的控制呢，台湾人要用力量上来反抗，任何武装抗日都会死伤惨重。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武装抗日，难道连骂人都不行吗？拿骂人也不让他发泄的话，台湾人只有气笑，要不然就阻散，没得一台人啊。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阴沉反抗的心理反制啊。那么从他这个理论，咱今嘛来看，郑鸿也美人心皮都是台湾人文化里面的阴沉反抗，答案就是对的啊。你看最近呢，发现的马政权所做的一切事情，甘是合理的。大陆生的研究啊，会 三万块，一个月三万块，你看对相对于台湾自己的学生，台湾的学生的父母是有交税呢，中国大陆的研究生是没交税呢，没交税人要来台湾，你也比台湾人研究生有交税人的人民的这个每个月的补助还高，这是什么国家啊？美国当然也有给研究生补助费，外国研究补助费没错啊，但是他自己的研究生有一个完整的福利制度叠加，他有剩下的钱，国家有剩下的钱才做这种事啊。台湾的人民生活的这样子，台湾的研究生、台湾的大学生都在贷款，助学贷款有80万的大学生在助学贷款的时候，过得这么辛苦的日子，你讲爱给中国大陆的学生啊特别的优待，这有道理吗？再加上最近苏花公路事件，死掉的有中国观光客，也有台湾观光客。那么88水灾的时候也发生天灾，死掉这么多人，国消哪穿都卡不累。单单中国大陆的观光客可以国赔，我请问你那个国赔是哪一个国家的赔啊？这个是岂有此理的事情嘛？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头到尾就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啊，都一直说中华民国是他的一部分呢、啊。那么国赔应该北京在赔啊，怎么是台湾在赔呢？怎么赔钱的时候就承认中华民国的新台币了呢？这老百姓心里没气吗？到现在养鸡的两个夫妻都尸体在哪里也不知道，没找到啊。但是报纸电视报了这两个养鸡的夫妇吗？一天到晚不都是在报告中国大陆客的这个情况吗？一天到晚都在打捞那两个大陆客的那个海里面的啊，这个尸体吗？那两个养鸡的台湾人呢？而且应该死的吗？所以整个老百姓整个北斗会里面他不会比较吗？他不会去想到台语歌那金宝银吗？把人的性命空金那宝银呢？咱的性命不值钱啊！这当然老百姓会愤怒了，在心里面不知道搅多久了，对不对？就像套进马英九先生所讲的，他们干得要死。哎，到底是干差娘比较严重，还是干得要死比较严重啊？干差娘子还有对象呢，干得要死。第一个呢，干得要死要干多久啊？不是一次呢。第二个，他干的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也搞不清楚呢，对不对？这里马英九讲干得要死就不是脏话，郑红爷干差娘都是脏话。这有道理吗？另外台湾人的做事人，我们就金华的爸爸妈妈是做事的啊，种稻啊的啊，做农夫啊，种100斤的谷子才820块，一斤8.2块，八斤才可以换一包长寿烟啊。你农粮署补助花博会35亿，光是放烟火一个晚上，烟雾弥漫，烟火也没看到，看到烟幕弹，哎，也花了2100万。2100万一斤稻子，起价8块2毛钱。我请问你呢？那个一个烟火放一个小时，烧掉几百万斤的稻子，你有没有算过？每一个农民不在心里面骄吗？还有最近凯道的收割，凯道收割种在作家吴胜的家里，他的女儿种的田，收割的稻子啊，除了成本扣掉以外，因为他是没有撒农药，没有放肥料，用自然农耕法了，所以他没有农药钱，没有肥料钱，但是稻子割下来，他说呢，刚好这两分地呢，够他呢每个月喝一杯咖啡呢，每天喝一杯咖啡的钱呢，他呢只敢那够喝一杯咖啡呢，咖啡啊40块啊，廉价咖啡呢。你看农民的处境是这样子，然后你这样花钱，在花博会这样花钱，在补助入生这样花钱，郑红宇怎么修养再好，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不会脱口而出那个干差娘出来吗？哪我金华的可能不是一句啦，可能几挂跟你讲。而且这个媒体在批评的时候，你们有摸着良心在了解台湾的什么干差娘，当然不好听了，你不能用每一个字去整理了，你每一个字去解释，我跟你讲，《红楼梦》里面骂人也很难听的，都骂到性器官里面去了。你要知道台湾人的 什么什么叉叉娘哦，除了这个字面上的意义以外，有的时候是一种顺口溜的啦。譬如说，今晚的米龙的蒸咖，我就常常看到老人家啊拉着一头牛，老农夫啊拉着一头牛在犁那个田呢、啊，犁番薯或者是犁什么田呢、啊？啊，那个牛在跑的时候呢，都拼命想要在田埂旁边咬一口草了，所以呢，那个牛拉起来很难拉的，那个犁很难拉了。那老农夫呢，在田里面空旷的田里面，一个人也无，一个人，干那几只牛加一年一年呢，伊嘛咧卖个牛，干叉娘啊，那三叉娘啊，弄咧卖个牛嘛。难道你可以解释说他真的要干那只牛的妈妈吗？再笨也没有这种吧。这是一个象征嘛，像金华呢，去到哪里，人家的狗。小时候大概吃过狗肉的关系，狗都给他咬。啊，来个快乐电台都聊小黄这么久嘛，常常给我后面背啊，啊，还跑到我前面来，很凶的嘛。那是董事长养的狗，我也不能够骂三字经呢。啊，别人的狗啊，大家没按给他叫一声，三米人不是弯下腰来捡石头，然后用石头丢过去干他娘几声。难道我真的是要去干那只狗的妈妈吗？啊！你们这些媒体记者哦，你扯麻烦嘛，莫扯干呢。你马上了解台湾文化来宾，这句话呢不好听是不雅，但是它已经超越字面的意思，到另外一个情绪的问题上来了。那你在批评郑鸿宇的时候，你不讲他骂这三字经的背后的事件，不讨论那个事件，那也不讨论这三个字背后的意义。然后就在三个字里面打作文章，三个字什么又骂到马英九，又骂到马英九的妈妈，那我不是骂到那条狗的妈妈吗？我不是那个老农户，不是骂到那条牛的妈妈吗？那难道我真的要去这么笨，要去干那只狗的妈妈吗？还是那个老农户要笨到要去干那只牛的妈妈吗？这是一个根本一看之下呢，就知道你在吹毛求疵嘛，你在搞选战嘛，你不是讨论政治文化的问题嘛，这也是个很邪门的政治文化的问题，你知道吗？如果这句话发生在美国，我跟你讲，美国人只有把它当作笑话或者模仿秀里面秀一秀而已的，不会牵扯到什么道德的问题的。甚至比较更幽默的人就会讲说什么什么娘，你问我妈妈，我妈妈同意就可以了。美国人不会把它升格到一个选战的一个诉求了，难道台湾人真的这么滥情吗？那么这些问题，严重的问题都根本不讨论，去讨论那个文字字面上的意义，那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背后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才是个问题啊。郑鸿宇骂了三字经的结果，竟然陆委会马上就开始啊，讲了啊，打算考虑呢，把这个问题取消了，把这个啊制度取消了。那你不是很明显的就是选举的考量吗？因为你被郑鸿宇这一骂呢，知道问题大了，会影响很多票源嘛。所以你赶快说考虑要把它取消，但是你是考虑嘛，没有真的取消嘛，选完以后就再正式实施嘛。你公文发出去了，你要把它取消，取消的过程要很漫长嘛，也很麻烦吧。但是你现在知道这个问题会影响到五都选情了吗？你知道事情严重了吗？所以你才会发布说要考虑取消嘛，那就是骗局啊，哪里不是骗局呢？如果不是骗局，那就更应该给郑鸿宇，全台湾的人民给郑鸿宇记大功一次啊，因为他骂完了，有这个问题解决了，对台湾的社会啊，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呢，比任何一个立法委员都做出更重大的贡献呢。那郑鸿宇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不是要更给他大的奖状吗？不是要大大的表扬他一番吗？纵使他的名誉受损，并纵使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名誉受损，但是他完成了大慈大悲的大事情呢，替台湾人民做了这么重大的事情呢。如果这样有效的话，金华的马给车轮毂啊，可惜金华的车都没人贴啊，啊，没有人把它当一回事啊，啊，就是要像郑鸿宇这种人车轮毂啊，你再贴下去啊，你这个 你这个政府，你这个政权不是受虐待狂吗？为什么要人家骂你才爽呢？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政治文化，你说是不是呢？来，叶坤姐，马上给我倒腾来。
大家好，我是简于燕。这次选举是一场台湾伟大的社会运动，坚持人权、文化和环保。于燕四年来认真过来打拼，用上大的热情来守护咱台湾人的价值。中山大同区拜托支持六号简于燕，简于燕诚恳拜托。
阿弟哦，发生什么代志啦？看你走到皮皮喘。
啊，三唔知吼，迄日头介绍的蜂胶牙膏吼，一个月买一组吼，只要加80元，佫加上一条呢。
我早就打电话咨询啊啦。
啊唔较早讲诶，害我佫安尼撞撞过来。
歹势啦，临港日头有好看的时阵，我报你知，抢购专线。
02-2507-5501，控你02-2507-5501。
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历史道丁的办公室对11月1日开始，就抓对绿岛咖啡厅的二楼，所以订产品的服务电话也改做01-2507-550102-2507-5501，下个位乡亲时段有闲来坐哦。
最近精神加足好哦，
嘿嘿，人阮某吼，拢嘛买绿豆介绍的南岛林奈香的野放梅梅精来甲我调身体啊。
听那说对身体真好呢，
尤其是有食薰、啉酒、脾胃未开的人哦，更加爱食。因为酸性体质哦，是慢性病上大族群呢。
用梅精照顾咱的五脏六腑。
02-2507-5501，你五抗七，我五抗一。
接触烤地油超过20冬的时间，烤地油的生长环境特殊，而且未受到环境的污染，这是地球上上健康、上高级的油。
你是大丁家族社，本着支持台湾优良的产业，直接推荐100%台湾的烤地油。
今麦买两罐，各送一罐哦。02-2507-550102-2507-5501。
阿妹啊，来来来，你几岁啊？阿公几岁？阿公啊，几岁啊？阿公哥几岁啊？
阿公，我好你吃了了啊啦！
哎呀，卖考啊啦！阿公啊，过来绿豆杯就好啊！
到时阵嘛是好你吃了了啊！
阿公是为着支持本土的好点心呢。
绿豆方块酥，手工现做，无染防腐剂，
今嘛订8包，搁送4包哦。
05-2507-5501。
阿母啊，今仔的面加足香的呢，原来是用阿东沙的 XO 酱哦。
好吃是好吃啦，不过吼，就是有一个缺点。
哪有缺点？
缺点就是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这哪会当讲是缺点？应该讲是优点吗？
我煞会唔知，我出钱你享受。
阿东沙 XO 酱保证无含防腐剂。
02-2507-5501，控你05-2507-5501。
大家好，我是江霞，欢迎对广播节目企划及录制有热情的你，将你的作品及资料寄到台北市松江路69巷8号之1，热线到店欢迎你的加入。
我是陈思梦，每一天透过放送，咱关心社会，关心国家。你若有兴趣，今嘛你买当加入阮的团队，电话请卡02-2507-550102-2507-5501。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锦发阿华啦。历史道丁阿华的开讲啊，从郑鸿宇的三字经风波呢，来讨论五都选举的政治文化问题了。那么郑鸿宇的这个三字经风暴呢，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媒体的注意？而且好几天、几天、几夜，电视打开、报纸打开，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呢？特别我们发现都是属于国民党 和国民党党营事业有关的媒体，或者是统派的媒体，特别把这个问题一绕再绕，一绕再绕，然后就是绕来绕去，就不绕那个三字经背后到底他在骂什么制度，这个制度对不对，这个制度该不该骂，从来不讨论这个部分，只是骂郑弘仪公众人物不应该去演讲，郑弘仪这个人物不应该骂三字经。你说郑弘仪不应该去演讲，那你国民党的民嘴有多少去演讲？这些民嘴去演讲还收钱呢，你为什么不讲这个呢？这些问题为什么现在才开始去讨论呢？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啊、发生很久了，好几年了、啊、为什么在这些五都选举的时候变成严重的问题呢？事实上啊，这些媒体都已经体会到了，郑弘仪呢是误打误撞点燃了一颗地雷的引信。这个三字经出来以后呢，后面的问题被引爆了，那么所有的这些媒体或者是这些选举人知道这个引爆不得了了，这个引爆一爆炸不是一颗地雷的，是埋藏在台湾地下的千百颗地雷连续爆炸了，会连续的爆炸了。你不相信的话呢，你尽管再围剿下去，我会给你鼓掌。郑弘仪假如再被骂一个礼拜呢，差不多五都选举国民党就没救了。那么只要这一个礼拜大家冷静下来，一直讨论那个啊，中国留学生陆生来台补助经费，然后延伸到农民的股价的问题，然后那个农粮署补助花博35亿的问题，然后再延伸到这个放个烟火放成烟雾弹损失了2100万，还要这个烟雾还要继续放下去，从10月份放一次，这次花博会再放一次，然后12月又什么中华民国百年又要再放一次，要放到近亿的这个费用烟火会，老百姓这样探讨下去，他不会嚼三字经吗？他不会像马英九说的干得要死吗？他知道这个事情呢、啊，郑弘仪是引爆了这个引信呢、啊。引爆了这个引信，你要扑灭这个引信的火，使得这个地雷不要爆发，难道你把它汽油泼上去它会熄灭吗？我跟你讲了，火上加油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假如不从理性的角度去讨论，没办法结束了，它只会火上加油继续烧下去了。渔夫给我讲啊，他昨天刚刚把郑弘仪的这个三字经轰爆的影片呢、啊、泼上网啊，他还特别给他开了一个网络欧迪亚广播电台、啊、然后就把郑弘仪的这个演讲的内容泼上去了、啊、三字经的泼上去，一天呢、啊、3万个人进去浏览，第一天就3万个人呢、啊、第二天将近5万人呢、啊，这样烧到第26天、25天，国民党还会当选吗？我才不相信，要不然你就试试看看。这样的问题呢，民怨的基础没有被解除，民怨的地雷没有被引信被解除，只怪那个引信被郑弘仪烧起来了，然后你还拿汽油去泼，想要把这个啊引信的这个火呢把它扑灭，用汽油去泼这个引信的火，扑得灭吗？要不相信你可以再烧烧看呢、啊、你可以多烧一个礼拜看看呢、啊、烧一个礼拜看看花博会变成什么样子、啊、烧一个礼拜看看郝龙斌的处境是什么、啊、再烧一个礼拜看台中县的胡志强变什么、啊、看台中县的票开出来会变什么样啊，台中县的农民会怎么投票，你再烧看看呢、啊、烧一个礼拜看看呢、啊、高雄县的农民会怎么投票，台南县的农民会怎么投票，台北县的农民会怎么投票，你可以烧看看呢、啊、再烧一个礼拜看看呢、啊、再围剿郑弘仪一个礼拜看看呢、啊、到时郑弘仪真的变成台湾民主英雄了，现在就已经是民主英雄了，我在外面听到都是民主英雄了，以民主英雄称呼了，比杨鲁门呢、啊、更没办法抵挡了。问题要解决不是三字经的风波啦，爱改革的是赶快，国民党要知道悔改，要知道不对的制度要赶快更正的。如果你硬要拗骗人讲无迄代志，人 唔免讲马上反击你啊，慢慢的给你一个一个公文曝光啊，慢慢的把一个例子一个例子曝光啊，你经得起十天的检验吗？政府发的公文可以完全隐瞒吗？公务人员每一个人都听你的吗？公务人员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公文？有多少人盖过章？你保证他不会把它拿出来吗？连文号都有，怎么会调不出来呢？所以我感觉讲哦，这个选情跨出来，为什么国民党在强被和共产党拍个走无路，就是安尼了。你想想看，国民党在中国的时候和共产党，共产党怎么对付国民党？国民党在推动啊，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共产党就推民间啊民间政党联合政党。当然说知识分子都认同共产党啊。国民党在推崇大地主的时候，共产党就联合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啊。当然农民支持共产党啊。国民党的孔宋集团在啊推动那个买办的资本家啊，买办啊，买办型的资本家啊，共产党就推动民主工业啦。所以你看民族工业企业的小资本家的小资产阶级全部拥护共产党了。那你想想看啊，小资产阶级啊，贫农，然后知识分子全部倒向共产党的时候，你国民党还有胜算吗？那你失败了一次，在中国失败了一次，你在台湾还不是重复那个错误吗？你今天有修改吗？你今天在拼命捧郭台铭的时候，失业的劳工是怎么样呢？你拼命在捧陆生的时候，所有台湾的研究生他们都有投票权的啊，他们想什么呢？你把稻米几百万斤稻米的价值变成烟火，烧一个小时，然后变成一大堆的垃圾，农民在想什么呢？你失去了劳工，失去了学生，失去了农民，失去了计程车，失去了瘫痪，你选举还会赢呢、哦？你说政党还能够维持下去啊？天下哪有像金溥聪这么聪明的人呢、啊？天下哪有像吴敦义、马英九这么聪明的人呢、啊？天下哪有像台湾人这么笨的百姓呢？台湾的百姓简直要笨到连脑袋都没有，脑浆都没有吗？你不相信郑鸿宇的事件，让他再烧两个礼拜看看，看看这场选举会不会5-0。我可以给你打赌啊，现在就可以开赌盘啊。如果这样的事件再闹两个礼拜没有5-0才怪呢。国民党就像李敖所讲的了，国民党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在制造他打不倒的敌人、啊、国民党从创党第一年开始到现在就在颠沛流离啊，以前是流浪到台湾啊，流浪到海南岛啊，现在只剩下一首歌可以唱了，就流浪到淡水了。再下去是流浪到金马了，然后最后呢变成流浪到二胆岛了，然后就没有了啦。民之所欲，民之所苦，民之所长，你这个都要了解嘛。你全部的措施所有的想法都逆天行事，你都还不知道悔改，经过了最后实在应该再骂你一句干叉娘了，这样的政权早应该倒了，对不对？今天多谢你收听，明天再讲些时间，再见，拜拜。